主后2001年，多伦多华语十个月追求。信息主题：进入使徒保罗书信的丰富。第十七篇。
昨天来到是第三篇是吧？旧约信息应该是第二篇是罗马书的简介和主要结构，第三篇是罗马书的引言。就是神的福音，就是基督，也就是神永远的经纶。这就是开头一段话，好像我和弟兄们提起过啊。罗马书开头这一段话，也就是所有保罗书信开头的一段话。罗马书的引言，也就是保罗是十四封书信的引言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保罗的书信不能离开保罗。保罗这个人，他是在神经纶里，他没有一封信不是根据神的经纶来写。保罗这个人是认定神的福音，所以没有一封信是离开神的福音的。保罗是一个连于基督的人，所以没有一封书信不是把基督啊做中心高举出来的。这是保罗的特点。这个罗马书的引言，为什么我们时间会花的多一点？因为罗马书这段的引言，也就是保罗十四封书信的引言。那现在你来读了，这引言是什么呢？神的福音。神的福音是什么呢？就是基督，也就是神的永远的经纶。这个昨天我们都讲了，我念一下就可以。第一，是神在圣经上所应许的，是神在已过的永远里就计划的。神应许了，神也计划了。记不记得我们讲了很多的例子？你要注意啊，你如果来读整本的这个旧约，你会发觉整本的旧约都是说到神的福音，都是说到耶稣基督，都是说到啊神永远的经纶。然后这个福音不仅神这样做了，在这个时代，就是新约的时代啊，也是神有一个特别的带领，借着他的仆人们呢、啊来把它实化出来的。这一般仆人怎样呢？第一个，他们是在基督里的，所以他们完全连于神，生活生存生活在那个神圣奥秘范围里，满有神圣奥秘范围的实际。昨天我和弟兄们提了啊，这神圣奥秘的范围是利用启示的高峰，那个最末了给我们的教训。那个是什么范围呢？认真说，就是灵的范围。因为神就是灵，然后末后的亚当就是主，成了赐生命的灵。今天我们与神连条便连结，便是与主成为一灵。所以啊，整个这个范围里面也好，外面也好，上面也好，下面也好，左面也好，右面也好，完完全全呢、啊、都是灵的范围。你什么时候你这个人在灵里，你就满有三一神的实际。我愿意告诉弟兄们呢、啊，你里面要注意，你今天活在哪里？你要说了，主啊，我是活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。你今天生存在哪里？我是生存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。你今天劳苦在哪里？我是劳苦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。然后是在这里，你要注意，他不仅是基督的奴仆，他也是耶稣基督的奴仆。他说基督耶稣的奴仆，他也是耶稣的奴仆。因为他是、啊、耶稣的奴仆，蒙召的使徒，所以怎样呢？他是、啊、乐意与他一同受苦的。这个人是进到限制里面来的。这个受苦最大的表彰就是限制。神给人最大的苦就是限制你这个人。你知道神给人这个亚当堕落了，神给人最强烈的一个限制就是你要死，人要死。你想想看，若是人不死，人活到像我现在活到70岁，就感觉哇，这个要再要持守纯真何等的难呢？因为人麻烦嘛，人老了嘛，懂不懂？那人是活到你亚当活到930，你们是不是这个人多是个老狐狸啊。但是管他怎样，神还说我给你个限制，你会死。然后这样呢，神 在生活就不仅把人限制在时间里，也把人限制在空间里。但是这是人，在时间在空间里，人还可以得着他的追求，得着他的享受。神更是把人，把我们呢，就是主的仆人，限制在基督的里面，限制在耶稣的里面。我今天这一本，我这一个人活着，乃是连于耶稣的，所以我是活在呀受限制的里面的。一切的事，一切我生活中的一切，都是受约束、受限制的。所以我是和主一同受苦的。在这个受限制里，主会量给你许多的处境，主会量给你许多的经历，主会量给你各种好像是难处的祝福。不仅这样，因为人在限制里啊，主甚至于会啊把一根刺加在你身上。所以你保罗不说吗？我的启示啊大的，因为我的启示大，我就容易啊高举自己。所以主呢就把一根刺加在我的肉体上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撒旦的猜疑啊要来攻击我。这些事情真难懂，你看这字面很容易懂，所以很多人就不同的解嘛。有人就讲了啊，这个肉体这个限制啊加在他的肉体，这尼丁就这样解，就是他的眼睛，是吧？他一定眼睛有疾病，眼睛有疾病啊，所以他不是给加拉太人讲吗？你看我写给你们字是何等的大呀，啊，意思就是他的眼睛啊，我在眼睛的疾病中还写信给你。但是当然这个非常有可能啊，但你也考虑他是个攻击。什么叫攻击呢？就是来了又走了，走了又来了，来了又走了，走了，这就叫攻击。这个眼病啊，通常不会来了又走，走了又别来，也可以找个眼科医生问，也许也有这种眼病。当保罗稍一叫的时候，眼睛就痛起来了，或者眼睛就红肿了，也许有可能。那有人讲了说，既然是加在肉体上，就是保罗有个软弱，他胜不过。尼丁也有这话，尼丁有这话说，每一个人神许可每一个人在他的肉身上都有一种的软弱，只是你感觉不感觉，懂不懂？这个你感觉还是我讲？尼丁是有说，神在每许可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一种的软弱，懂不懂？有的人一碰见小说，这个人魂就不见了，那是个软弱嘛。但你不要去定他的罪嘛。你说哎，朱定，那我还没有到那个地步，我是喜欢小说，但是我每一个人都会有软弱，有些软弱是你哎，怎么你想胜过，你愿意这样，可是他就是在那儿的嘛。如果是这样呢，那你说保罗去爱世界了，保罗去犯罪了，一听见钱眼睛就亮了，然后就跟着跑了，又不像嘛，对不对？那时候保罗脾气很大，碰见人就发了脾气，就揍他一顿，也不太可能嘛。那保罗去犯罪，这也是好像无论如何对我们那个对那个认识也不太可能，看起来是一个疾病，是一个来了又走，走了又来的疾病。所以有人说保罗有这个 epilepsy， 有这个癫痫呢，这个是很合理，因为这个疾病是最攻击人的。保罗讲道讲得很释放，突然倒到地上去了，你看这个算什么？那你不是医生，你医自己吧？醒过来以后又继续讲，假如可以的话，懂不懂？他这个稍微觉得哎，感谢主一点，啪就倒下去了，这倒有可能。所以有很多的解经家说他有 epilepsy， 那就是根据这一节说，有一根刺夹在他的肉体上，就是撒旦的猜疑啊，来攻击他。你知不知道啊？你自己愿意，如果是主的仆人，主会限制你，你自己不愿意，但是你说主，我虽然不愿意，我有这个心愿，我愿意做你的奴仆，主也会来限制你。但是你知不知道啊？主的仆人那个特点，我不仅是耶基督的奴仆，我也是耶稣的奴仆。很好，高姊妹，你来了很好，来，你坐你弟兄旁边，我就可以一块讲。你不仅是基督的奴仆，因为你是基督的奴仆，所以你是属灵的，你是属天的，你是有基督的，你是有生命的，你这一个人呢、是连于神的，你这个人呢、是活在神圣奥秘范围里的。 但是你不仅是这样一位有基督的人呢，你还是一个有耶稣的人。基督叫你属天，叫你超越，耶稣叫你卑微，叫你受限制，基督叫你丰富，叫你有生命，叫你能供应，叫你成祝福，耶稣叫你被藐视，叫你被厌弃，耶稣叫你成为一个被世上拒绝的人。所以保罗到后来就做见证，到今天人看我们还像万物中的渣滓，还有什么下面一句，哎，世界上的污秽。一直我活了，我劳苦了，我尽我可能做了一切了，传扬福音了，人怎么看我们？人看我们还像世界上的污秽，万物中的渣滓，没有人尊重我们，因为我们是耶稣的奴仆。这种心愿没有，这种心愿不能构成在我们身上。你无论怎么读保罗的书信，他不会是你的吗？因为是这样的人才写出这样的信嘛，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读这样的信嘛，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经历这样的信嘛，也能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有这样书信的事迹嘛。若是你里面都是打算好的，小弟兄啊，打算好没有？我这一辈子，哈，我这一辈子，我告诉你，若是你里面都是打算好的，谢谢你啊，那我就告诉你，你怎么读保罗的书信，你不会读得懂的，因为他不是你嘛。懂不懂这意思啊？就好像一个六岁的小孩找到他父母那个收集几十年的信，你知道我写给我姊妹啊，360封信，因为我分别三年，每三天一封信，我姊妹写给我450封信，我把这个信呢、啊，我们都编好的，然后把这信放在一个盒子里。越老年的时候，两个人坐在摇椅上读的。有一天，我姊妹生气了，把都烧掉了。这个，假如有一天，我这个小女儿6岁，一找到这个信，你看，哇，爸爸写给妈妈呀，妈妈写给爸爸，我怎么想念你了？你怎么在我生活里了？我怎么在上课的时候想到你了？懂不懂？或者妈妈也这么写信了，我在等啊，3年满了，我就可以到美国去嫁给你啊。完全读不懂，为什么读不懂？因为他不是这个人嘛，他根本不懂什么叫爱嘛，他是根本不懂什么叫我还要为别人活嘛，他根本不懂我还愿意跟别人构造出一个东西来嘛。这个人不对了，你怎么读，你怎么背，你怎么研究，你怎么打算，你怎么说，我已经把他当作神学一样研究了再研究，我已经把他搞得怎样了，他还不是你的。因为你要注意啊，保罗所有的书信的起头就是啊，我是一个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奴仆的人。不是这个奴仆，你最多只能来找一些属灵的娱乐。那个难处在哪儿呢？难处就是在啊，大家很少人愿意说我是谁，我是基督耶稣的奴仆。所以这样呢，我要生活，因为我不是基督耶稣奴仆，但是我又属灵了，我又爱主了，我也摸着点属灵东西了，所以我一定要找嘛。找什么东西是奴仆？不是这样的，奴仆没有娱乐的呀，奴仆就是奴仆嘛。该你洗碗你就洗碗嘛，该你扫地你就扫地嘛，该你洗衣服你就洗衣服嘛，该你做饭你就做饭嘛，你要伺候你的主人你就伺候你的主人嘛，你的主人半夜回来你就得等到半夜嘛，因为你是个奴仆嘛。没有我的选择，只有主人的利益。今天这里有一个主的仆人呢，就是保罗。你看他开头啊，这一句话，罗马书啊，1章1节，你们再跟我读一下，请你们啊。一开头说什么呢？说啊，基督耶稣的奴仆。他连神的旨意都不提，其他不说奉神的旨意吗？这里也不提。先告诉你，我现在是讲人的，既然是讲人，我就讲一个人给你听，就是我。我这个人和别的人是有不一样的，有什么不一样？人人都做人，唯有我做奴仆。我是谁的奴仆？我是基督的奴仆，我也是耶稣的奴仆。因为我是基督的奴仆，所以我属天，我神圣，我在灵里，我享受奥秘，我经历生命的供应，我经历三一神那个全备那个满足在我身上的那给我的享受和经历。但是另外一面呢，我又是耶稣的奴仆。因为我是耶稣的奴仆，所以我没有自由，所以我受限制， 所以我不能为自己打算，所以我不能定规我的前途，所以我要把我的一生啊完全交给主，让主来约束，让主来定夺，让主来带领，让主在各方面根据他的主权有安排，因为我是这样的，让主在我的身上来做主，所以这样呢我才能够成为啊基督耶稣的奴仆。感谢赞美主啊，我是接触耶稣奴仆呢，我也是蒙召的使徒。所以下面第三个点，他们在神面前是奴仆，然后他们出去做工的时候呢，在人面前去做工的时候呢，他们是使徒。一个人不要在神面前是使徒，在人面前不像样。我这不随便讲哦，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又讲个故事给你听。有一个人，这个人是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，很有名的传道人，这个常常来参加我们的训练，非常好一个弟兄，不是，这个很有名的传道人，在他这个教堂里呢，有个超级富翁，那真的是大富翁，就是这个全球上排名啊，大概可以排得进去的这么个大富翁。这个大富翁呢，不知道怎么喜欢参加我们的聚会，参加了几年，参加了几次。一次就十天呢，一次十天那也算是不错了。记不记得有一段时间永远第一号就是给那个富翁的，但无论如何管他吧，感谢赞美主啊。这个地方很好，这个地方很好。他因为那个来，比如他来的时候，他会请，有时候要我们呢，有些交通了，我们也可以谈一点。我看是真正羡慕主的。这个有一天我在这个国家，不仅我还有很多我们的同工，这个弟兄就说啊，请你们和我那个牧师啊，那个牧师是有名那个牧师，大家一块来交通交通。我就懂了，这个饭不好吃了，这个交通不是叫饭，这个交通不好办。因为什么呢？你如果把这个地方交通了，看见真理来了，这个牧师恐怕心都要碎了，懂不懂这意思？哎，若是啊交通的不好，交通的不好，那么这个牧师的保守了，这个牧师的话，这个弟兄就被糟蹋了，懂不懂？这弟兄本来应该在我们中间有健康的成长嘛。我去了，走到那个弟兄的办公室，那真是豪华呀！光是墙上那一幅画，就是专门不知道请谁画，根据他那个墙啊，就是今天大概活着的名画家之一啊，这个画那一幅画，我就知道了，这个办公室不简单，什么东西都不简单。但是啊，我一看那个牧师啊，我告诉你，连我爱这个人的心都减了三分了，真可怜。紧张的，懂不懂？紧张的，哎呀，为什么呢？哎呀，我这个饭碗呢、啊？我这个饭碗呢、啊？邱主席这该我呀，邱主席这该我，你要注意啊！我就怕这个弟兄，在这个富人跟前成为奴仆了，懂不懂这意思？奴仆是在主面前。在人面前你有自尊的，我是主的仆人，我是使徒，但是我在主面前呢，主我是你的奴仆，你叫我东我不敢西，你叫我南我不敢北，你叫我高我不敢低，你叫我低我不敢报，因为我是你的奴仆。但是我到人面前去，我一点不给人感觉我贫穷，我缺少，我仰望什么，我依靠什么，因为我是主的仆人，我是使徒。哦，这个不简单了、啊、很多主的仆人在主面前呢就像使徒，主叫他不要动我偏要动，我是使徒。然后到人面前就像奴仆。有的地方有一个全世界，这是真故事啊，鞋底破了，那个时候台湾真的很穷，穿鞋啊，这鞋底走通了就买一块什么东西垫到里面去，还可以再走几天。他到这个聚会的时候啊，交通了，他就往那一坐，哎，那个两个脚啊，就叫人看鞋底，意思表示奉献一双鞋给我吧。今天你们理解可笑，因为今天富有嘛。但是那个时候你要知道啊，我们大家生活都是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。那是吃饭呢，像这个中学的时候吃饭，谁带饭里面有几一点点肉啊，那就会讲我们今天，哎，我今天吃好菜了，全班同学都羡慕我，哎，他的便当里有肉，哎，不像今天不要吃肉啊，胖啊。哎，我 那就觉得人很有意思，很少人可以讲啊，主啊，我在你面前是奴仆，限制我，我的一生限制我，我的生存限制我，我的生活限制我，我愿意因你为主，你要我东我不敢西，你要我南我不愿意北，我愿意完全和你一致啊，因为我是你的奴仆。然后到外面去啊，到外面去啊，一点不敢给人感觉他贫穷，他有需要，他怎样怎样，给人感觉这个人是豪迈的，这个人是有把握的，这个人是富裕的，这个人是在主祝福里的，这个人主蛮有供应的。你看尼禄写那首诗啊，他说什么，我曾一文不名，未向人求，相信不忧，记得那首吧，那有时偶遇今天那首，有时我口袋一毛钱都没有了，但是这样的我呀，我这个我曾一文不名，怎样未向人求，我从来不告诉一个人我没有钱，我没有钱，然后相信不忧，主你是我的主，我既然是你的奴隶，既然是你的奴仆，你是主就要负我完全的责任，我是你的奴隶，你是我的主，我就愿向着你，你也必须向着我，然后这样的我在人面前我绝不给人一个感觉我有需要，我有缺乏。哎呀弟兄们啊，若是你肯这样去操练，你过这样的生活，你这个人生啊何等荣耀啊。高弟兄啊，我跟弟兄讲，我说哎呀，高弟兄高姊妹，你们夫妇啊太好了，又何必回去做事呢？这是我讲话，你不要听啊，这不是主讲，是我讲的，但是你要参考。你知道一个弟兄讲什么？说 He got a very good job， 你有个很好的职业，我都不知道你是博士还是硕士啊，这样啊，那更应该，就不要说了。总而言之，谢谢您坐下来，请坐。这个人讲，他一个很好的职业，我就回答了，就是一个很好的职业，才更不要去嘛。个烂职业，他去学学功课不错，薪水不够了，这个上班折磨了，老板不合理了，那你为什么去上班呢？为了去学做人嘛，学做奴隶嘛。一个职业好了更不要去，但是我不是主，我就说那个难处了，难处在啊，我们有人生的规划，这个人生规划后主怎么带领已经不再是我们的考虑了，我们说这个路我是要这样走的，主耶稣啊，当我这样走的时候每一步求你祝福，那你这个不是娱乐是什么？主耶稣不仅是你的 entertainment 的，主耶稣还要成为你的 supplier。 你健康的时候有没有赞美过主啊？从来没有。有哪一个人说感谢赞美主，谢谢你我今天好健康？生病的时候有没有抱怨主？有啊，主啊为什么是我呀？那我就问了，为什么不是你啊？那不很多人生病吗？美国人喜欢讲 why me， 有姊妹起来做见证 why me，我就起来讲 Why not you？ 人都要生病，为什么你就可以不生病？你不生病，你生病了就埋怨主，你不生病有没有感谢主？这就是你自我中心，以自己为中心，以自己为宇宙，人人都要为着你活，连神也要为着你活，然后你就起来说了，这就是我的一生，我是爱主的。天下有这样爱主的吗？爱主一个人为着主，说保罗在开头就告诉我们，这一个人是基督耶稣的奴仆，然后这样呢，在人面前他是一个奉召的受差遣的使徒，他这个人生是主来定规的，他的生活方式是主来定规的，他的需要是主来供给的，他的经历是主自己，他所享受的是主，他所追求的是主，他所劳苦的乃是基督的流出，这样的人才是在神面前一个真有价值的人。弟兄们呢、我也不说高顿你要不要回去，我知道我今天这么一讲你们夫妻就很受苦了。哎呀，我们辛辛苦苦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期望经营的一生，想不到现在注定丢这么个炸弹。我告诉你，我不过丢个炸弹，有一天我要丢个氢弹，今天你还有一个船可以坐的，有一天我要把这个船烧掉的，假如我可以的话，要告诉你主啊，你若没有基督什么都没有了， 不在基督里，什么都不在了，没有基督做实际，什么都是虚假的。若是你有一天有这样的认识，这样的看见，你要起来说，主啊，我什么都不要了，我愿意是你的奴仆，我愿意活着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你。然后呢，我到外面去，我在人面前我可以说我是主的仆人，在神面前我是奴仆，在人面前我是使徒，我是一个完全受神约束、受神限制的人，我又是一个完全把神流出、把神供应给人的人，我是一个让神在我面前击打我、折磨我、做工在我身上的人，我又是到人面前去祝福人、把神带给人、让神经历天的、让人经历天的人。这样的人活着那个意义多高啊，那个价值多高啊。所以保罗一开头，这是他所有书信的开头，他开头就说到，我是谁呢？我是基督耶稣的奴仆，然后我是蒙召的使徒。那我们再往下，下面他们是归于福音的。我这个人为什么是奴仆？因为我已经有所属了。他不说我是属于主，他说我是奴仆，我也是使徒。就是奴仆来说，我是为着主，却又不是为着一个客观的主，是为着一个主观的主，不是为这个理论的主，是为着可视化的主，不是为这个道理的主、教训的主，是一位可享受的主。我分别归于什么？归于福音。记不记得昨天呢，我们提起过这个福音像一个好的喜乐的潮涌一样，一波又一波涌流到你身上，都是主观的，都是可享受的，都是可经历的，都是解决你干渴的，都是把你带到神圣滋润里去的，都是让你经历享受神圣生命的丰富的。这一个人呢，成为一个在主面前满有祝福也能祝福人的人。那么他们是归于福音的怎样呢？下面我就提了四个东西啊，他们的存在不离开神的福音。这个存在就是你活，不是生活，是活。你这个存在就好像温弟兄，半年以前你结婚有多久了？
三个月。
半年以前，第一个你小七岁，这不是中国人怎么有这么个规矩？结婚以前小七岁，结婚以后大七岁，啊，这个然后。第二个呢，你的存在就是你嘛。今天呢，你的存在呀，就不光是你了，还有你的妻子了。那如果主祝福你再过两三年，你的存在不光是你了，还有你的妻子了，还有你的儿子了。然后你这一生你就要说了，我为什么活？我为着我的妻子活，我为着我的儿女活，这是非常健康的。能不能清楚？但是这里说还有一个更高的活，即或你为着妻子活、为儿女活，这是非常健康的。神还说，我愿意有一个更高的活，你要为着神的福音来活。我的存在不离开神的福音。如果我买个房子是为着神的福音买的，如果我找一个职业是为着神的福音找的，若是我做家事是为着神的福音做的，若是我穿些衣服是为着神的福音穿的，我这一个人从里到外生活上的每一点每一滴，这就是我的存在，完全不离开神的福音。犹大买房子怎么买？我们中间不常常听见很好的见证吗？都是犹大做见证，每一个聚会中那个犹大的见证都很多。感谢赞美主啊，我很早就想买个房子，一直有心呢。人家他下面就讲好听的话，我买个房子就可以价打开呀，你看好不好？到现在为止，加拿大感谢主啊，就又给我找到一个房子，开车也不太远，只要30分钟，还不是 traffic car， 荣耀归给神，享受归给我。还而且呀、啊，大贱卖，本来是值23万，他18万就卖给我了，便宜了5万，荣耀归给神。你为什么不说钱归给我？荣耀归给神，神5万块钱对神算什么？他不需要这种荣耀，懂不懂的意思？我买个房子本来是23万，我28万买的，你会死啊？买便宜了又有什么好处？买贵了又反正都活下去嘛，不过人觉得窝囊不窝囊的问题。买便宜了觉得他窝囊我不窝囊，买贵了他不窝囊我窝囊，你管那些干什么？有没有一个人讲我要买房子， 我的负担在二会所，我要买房子，我就在二会所旁边买房子，别人马上就会劝你了。天下有这种傻瓜，因为教会中有大多的事啊，都是卖主的。哎，这种傻瓜买房子要到北岳买呀，要到马卡买呀，又便宜又好。你在30万块钱你买个房子，你在当堂二会所住什么样的房子？你到马卡去多，我就不讲了，多没有基督的房子。哎，你心不就动了吗？你就想想看，住哪儿不都可以聚会吗？这话合不合理啊？不是住哪儿都可以聚会吗？虽然远一点，我可以在那儿开拓一个新的家聚会啊。我只要传几个，你看朱总不讲门很开吗？所以我往那一店以后，我前后左右走一遭，不是马上就10个人聚会了？不是一样一个小牌？我还建立一个小牌，哪像你们这个傻乎乎的，永远隐藏在王总那个带领之下。你知道为什么你这样？就是你这个存在呀，离开了神的福音。要不要读书？要。应不应该做职业？除非有主带领，大多的弟兄还得做事吗？这做事是健康的吗？这是圣经的教训，人若不做工就不可吃饭嘛。但是圣经没有说人若不上班就不可吃饭，因为做工也可以做主的工，也可以做市场的工嘛。上班就只有到办公室去了嘛。他说人若不做工就不可吃饭嘛，所以连全时间都要领会啊，不做工就不要吃饭了。全时间有时候就不做工，因为全时间没人管嘛。该怎么样的？全时间的时候很难活的，很难活的一种生活啊。无论如何，这个人呢，这脑子转一转，哎，我为什么不这样？我为什么不那样？他不知不觉啊，就离开了神的福音了。有的人问我说，朱弟兄，我在什么地方得到个 offer， 有一个职业，我想请问你啊，那里有没有教会啊？这个教你里面哭笑不得。如果你说他突然之间就失踪了，就你再去找他，人去楼空。然后过两天收到他一封信，感谢主，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已经把我带到什么什么城来了。你还觉得哭一场就哭一场吧？你看他这讲的多好，亲爱的朱弟兄，没有讲亲爱的朱弟兄啊，我请问你啊，哪一个城啊有没有教会啊？我在那里有一个 offer 啊，你说好不好？赵弟兄，你从哪儿来啊？哦，芒特尔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你说好不好？啊？为什么不好？他都在问有没有教会了，还不好？啊？哎，他应该问这个，有没有主啊？怎么有没有教会干什么？有主没有教会，你就兴趣教会吗？没有主，有教会你到那儿还不是上班第一，安家第一。等你家安排好了，上班上定了以后，大概里面也死了，聚不聚会都一样。这个人很奇怪哦，人买房子，很少有人讲我要买房子，我这个一定要在基督里买，不离开福音。我有，我告诉你那个。我第一个房子怎么买的？我没有钱，根本没有钱，那是真正没有钱，连生活的钱都没有。但是那弟兄很奇怪啊，搬家都搬到埃克法，你也买个房子，我也买个房子，大家都有房子。我还祷告说，主啊，我也应该有房子，这个很自然，倒不是强求。而且那时候奇怪，会觉得那个埃克法没有公寓，后来发觉公寓很多，大家因为弟兄不都买房子嘛，所以以为埃克法没有公寓，而且奇怪，我就祷告主啊。我也需要一个房子，那买房子很有意思，这30个弟兄一块买，所以一到一个房子以后，一个弟兄讲 I like it， 那就属于他了，他来买。然后又到一个 I like it， 属于他了。结果到后来那个区的房子也卖光了，没有什么房子了，很难找房子了。哎，我说主啊，我也要个房子，那很有意思啊。这里有个街，这个大街叫 Copley， 这个大街这里有个小巷子啊，好像是这样下来的啊。这个会所，这就是个会所。我说祷告，我说主啊，我也买房子。很多地方都住在这一带，但这边没有什么人住，都住这一带。我说主，我的条件也不多，我讲给你听， 请你给我预备啊。我说第一个会锁边，我说最好啊是走路可以走到，后来发觉啊冬天根本没有什么可能，除非是隔壁，懂吗？就是五分钟走路也需要开车，又特别你抱个小孩。我说第一个会锁边，第二个呢，我说主耶稣啊，客厅要好，可以啊交通。第三个呢，三个卧房，你看要求的好不好？三个卧房，为什么三个卧房呢？我说我们夫妇一个，我那时有一个儿子，他一个。我说主耶稣，我总要读书祷告吧，需要一个房子读经祷告，算我的书房，所以三卧房。第四个我说两层楼，为什么两层楼呢？这我姊妹在这，她也不会生气，因为我们家乱七八糟的，所以楼上的床可以不要铺，楼下总要干净一点，人来接触不会讲住人家好乱哦，合理不合理啊？都合理吧？啊，第五个院子要小，为什么呢？我说我哪有时间剪草啊，院子小。然后我再讲那天，我列了一大条，就这么祷告出来。祷告说我想是主给灵感了、啊，就像讲道一样，它自然就出来了。第六个呢，不需整修，不整修。我说你看，主耶稣，你看我这个笨手笨脚的，什么东西到我手里都不会，叫我油漆个桌子我都搞不来。你要叫我整修个房子，不是白搭了吗？对不对？是不是？这你看啊，会锁边第一，客厅大第二，三卧房第三，两层楼第四，院子小第五。第六不整修，还有一个啊、哦，第七，我说我没有钱，这个没有钱是最后祷告，因为祷告完才想了根本没有钱，那没有钱，祷告什么房子？但是我就告诉主，我说主啊，我请问你啊，这些合理不合理啊？这都是为做福音的嘛，会所变是不是为做福音的？我没有讲社区好，教育好，儿子这样。我不说不要注意儿子教育，也不要走极端嘛。但是买房子就得会所边嘛，哪里有买房子买到会所远的？那第二个呢，买房子主要是做家里可以，那时候没有想到家具会了。但是我知道很多地方常常会到我家交通嘛，所以说客厅大，所以有人可以来交通嘛。所以你知道租房子的诀窍，第一个就是客厅。第三个三卧房，你看我这个很合理吗？是不是很合理啊？第四个两层楼，这不更合理了？这样我姊妹也没有压力，我也没有压力，客厅永远维持干净，那还不简单？你不要进去不就完了吗？你有没有注意，我在克利夫兰的客厅就永远不进去了吗？我从来不进去，那个时候讲清楚，我也告诉我的孩子，你们不可以进去，那个要弄得很好，就是给弟兄姊妹的，那个连整洁都是弟兄姊妹。后来弟兄姊妹不去整洁吗？看见我花瓶很多嘛，就拿来东摆西摆，我看着越摆越不像。但是我没有讲话，既然请他们整洁，他们就有权利玩花瓶。然后为什么要院子小？院子小我可以不要剪草嘛，这不是很合理吗？对不对？然后就说不整修，你买个房子，你看买了房子今天要钉钉，明天要弄弄，这还得了？末了说主啊，你要供给哦，没钱。祷告完以后啊，自己想想也好笑，天下有人没有房子开这么多条件的？没有钱开，有钱好办事，没有钱开这么多条件。但是有一点我知道，主你不能祝福，因为我这个第一第二点太好了嘛，我要会所边还不感动你啊，我这个买房子完全为你，不是为我，我要这个客厅大好聚会，这个主难道你还不感动啊？哎，祷告完了我就继续祷告，好像重复一样，主啊会所边，主啊客厅大，主啊三卧房，主啊两层楼。你三卧房我良心很平安，我没有书房我怎么活呀？懂不懂的意思啊？我一定要个书房嘛，我要祷告，我要读经嘛。啊，祷告完以后啊，过了没有几天，一两周两三周，我收到一张支票2000块，叫我很吃惊。为什么呢？我在大学做事的时候啊，可以不要 Social Security 参加这个教师的这个退休，那教师退休一定要做7年，我没有做满7年，所以他们就把我的钱退给我了。我都没有太想到有这个东西，也许我下意识有这么东西，所以我敢这么祷告。其实我里面在我的感觉里不知道有这笔钱，拿到一张支票，哦，2000块，感谢赞美主，可以买房子。 你要你今天说啊，2000块买房子，这是30年以前哦，2000块等于现在大概5、6千呢，那就不错了。那么就继续祷告，主啊，2000块有钱了，房子还没有来，又过个这么1、2周，总共祷告期间不到一个月，那个 realtor 打个电话给我，就是给我买很多房，说啊，朱先生啊，你的神给你预备一栋房子。你信不信有人这样 realtor 这样讲话 ？Your God prepare a house for you。我说在哪儿啊？会所边。我说怎样啊？2层楼，我几个卧房？3卧房。我越听，越觉得很像啊。就是都来了，客厅大小那时候还不知道嘛。但是你想啊，若是2层楼、3卧房在上面，客厅不会小嘛？对不对？应该就是一般交通是可以了。然后就讲了。我说那个房子情形怎样？不需要整修。哎，我说这奇怪啊，这样啊。他说，我说为什么？这一定是老房子嘛。他说刚刚失过火，保险公司完全整修过。所以你信不信呢？对，主耶稣老早知道我要这么祷告，老早知道他要给我这么个房子吗？然后啊，他就说了，有一个缺点啊，他有一个缺点。我说什么缺点？没有院子。我一听，主啊，主啊。哦，主啊，我说为什么没有院子？他说这个本来有个很大的后院啊，那很有意思。这个房子在这儿，这房子，只要这样画啊，这里有一条街，这房子在这儿。这个后院是连于这栋，这里他就拿去盖这个盖公寓，所以就把这里后院买去了，就盖多一点的公寓，懂不懂？所以人家买走了，这也是为什么我想后来房东啊。他很便宜就把它卖掉，因为大概已经赚了一些钱了。哎，我说，哎呀，这个每一样，不都像我祷告的了吗？只有一样就是钱了，我不是只有2000吗？他说，我说多少钱呢？他12000。那个时候房子都要2万，不知道为什么这种12000，要价12000。我说好了，我这讲得很坦白，我说我有2000块钱，你如果跟他讲10000块钱，他愿意卖。我就可以买，因为我不就有当了嘛。要超过10000块钱呢，我的当 payment 就不够了。其实当 payment 还是够，因为10%，后来我知道10%就够了。那个时候以为都是20%啊。我就说多少钱？12000。我说我给你10000，房子都没有看呢。房子因为你已经听了，已经够了，你还要什么嘛？懂不懂？然后我就跟弟兄们去看，一看，好漂亮的客厅，感谢赞美主。好新的地毯，事实上全新的地毯，根本还没有用过，就是可惜是蓝色，因为我属天嘛。不过因为属天，你不小心就把它搞脏了嘛，因为我们这个人误会嘛，所以我就看，哎呀，若是不是蓝色更好。再一看那个壁纸什么，全部是新的，就是后面一个小小的院子，而且我愿意告诉你，我那时候还祷告后面院子小，我是院子小，我是这样祷告的，我说前面要 setback。要不然很难看，就不和主仆人体统，懂不懂？你开到边，你看一个小房子盖在路边呢，就看不起人，看不起。所以那个 setback 要和别的房子完全一样的，要 setback， 懂不懂？但后面小，那时候我还讲个理由，我还记得我告诉主，我说主啊，我后面要院子小，因为我要种番茄。你为什么种番茄？因为弟兄都种番茄，我也搞不清楚。好像我以为做美国人后面院子要种番茄。但我愿意做个美国人，跟弟兄在一起，我要种番茄。我说后面院子要种番茄，后面一看呢，果然后面的院子很小，但是足够种番茄，荣耀归给神。过两天他打电话来，不是过一天打电话来，那屋主卖给你了。我到银行去，银行说你有没有职业？没有。有没有收入？没有。你怎么活？信靠主。银行讲这个不简单呢，还好。我的妹夫呢，杨定说，我替他，我跟他 cosign， 我替他背书，所以杨定还是我买的，杨定 cosign 替我 cosign， 就把这个房子买下来，我就种番茄了。那我再讲，你看主祝福不祝福啊？你能不能每次买个房子都要说我的存在是为主福音的，不是为主买房子，我要买房子是为主福音买的，这就是存在为福音呐、啊。我不是讲道给你们听，我是自己这样经历，这样活，今天也是这样活出啊。这时候我要到这儿租个房子，我不能用教会的房子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我自己租吧，我就请 Sam 带我找了，啊，他就说了， 你要 Hilton 型的、希尔顿型的还是一般的？我说什么型都可以，我根本搞不清楚什么叫 Hilton 型的嘛。后来就带我去看一个 Hilton， 那个叫什么 House 什么玩意儿，那个叫做，最上面一层叫什么东西？有个名字的，Penthouse。这个到这个电梯，呜，上到最顶一看，客厅这么小 ，view 是很好，客厅这么小。我告诉山姆说呀，我说这样吧。租房子他们那时候给我错误的印象啊，租房子很难的，没有房子出租。其实房子很多，但是一来就要马上租，不租就给别人租走了。但是住走你也不要跑，马上还有一个房子出来。那时候我们不太懂嘛，我就考虑，哎，有一个啦，里面觉得不平安，不，我就说了试试看吧，试试看吧。我说你跟他讲了，签约到明年六月，不多签了，就不是一年签约，我就可以省几千块钱嘛。签到六月，哎，人家也答应了。那我真是失信，我后来说能不能请你告诉他不要。为什么不要？违背原则，没有客厅。我这个租地方一定要见弟兄嘛。哎，又找到一户，就我现在租这一户。我第一个进去就是看客厅，哇，感谢赞美主，20个钮都行，挤的话30个都行，荣耀归给神。那我不会家具会，若有家具会这个也不行。为什么不行呢？那个 gate 一个人啰啰嗦嗦的，你找谁啊？进让进不让进，这讨厌了。那我要有家具会呢，我就说这个房子我也不能要了，我还得找个地方。那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家具会，所以没有什么关系，弟兄来找我就经过那个 gate 也没有问题。快快把它，我就看那个，我就告诉他，我就住这个了。我一看，我愿意告诉你啊，我这个这么多年住房子，这是个老房子，破房子，是个好大楼，那个大楼真好，好大楼，房子真老，因为以前给中国人住过，凡是给中国人住过都不会干净的，无论你怎么整洁都不会干净的，懂不懂？这个冷气不会用的，暖气不会用的，然后这个不会开的，懂不懂？然后哎，无论如何，我一看那个客厅，快住，阿门。价钱都不要谈，订阅也不要谈，我也没有考虑。那明年六月以后，我就白白丢2个月的钱，不要考虑。因为这些天你要跟这种交通的，你只要这个目的达到了就好了嘛。钱呢、我不是说你可以浪费，但是你主要相信主嘛。怎么你们买个手机嘛？有时候我就怪 Sam， 你告诉他们这么多 program 干什么？一个 program 就够了，就算大家损失点钱吧，损失了。一年下来损失100块加币，你会死啊？你会穷啊？哎，你是哎呦，我买个最便宜的，每个人节省了100块，你会富啊？都根本都不重要了，重要是那个负担吗？哎呀，我也告诉你，你要学了啊！这个人活着要为福音活。那别人就讲了，我买车了，我买车，那是吴鼎吴国光帮我去买。我说你去买一个大的，越大越舒服越好。他一看，我找到一个3万多。我说不要不要不要，你等等我，他一定会便宜的，便宜到3万块钱以内，2万多你再买。他就不信了，吴国光不信了，说哎呀，我又找一家还是3万多，便宜1000块。我说不要，你再等再等几个月，不差几个月，不差几个月。哎，地方就问我了，朱丁啊，你买那么大车干什么？我说我这个老人呢、一进去就要6个钟头啊，下车以后一个烂车嘣嘣嘣颠了以后，我搞过一次吗？不是从多伦多到特立多坐那个说啊怎么天哈那个车吗？结果到特立多不能讲道了，那颠的不会痛了不这个老骨头颠散掉了。我说我一定要一个好车，别人怎么说我这个我管不了，我要做工，我要劳苦，懂不懂？这个你要学会看的。你的生存什么？生存要为着召会啊，生存要为着神的福音的、生存我要为着见证啊。你若是有这样的生存呢、哎，你就说主我活着多有意义啊！这说真话，到我这个年龄才懂什么叫活嘛。你们还叫做挣扎图存呢、我已经存过了嘛，我就存到今天了嘛，挣扎过了。到我这个年龄没有什么挣扎不挣扎了，这个。若是无事可做的就拿 Social Security 就退休算了，有事可做就继续做嘛，没有什么挣扎，都已经成型了。但是到这个时候我再看我这一生，我里面就是主啊，我敬拜你，我这一生什么都没有，但是我这一生有神的福音， 我这一生什么都没有得着，我得着了神的福音，我这一生的存在没有别的，但是我把神的福音留下来了，我是为着神的福音活着的。 Amen。 哎呀，好不好啊？你的存在要为着神的福音。你买房子也好，你买车子也好，你如果主带领你找职业，你找职业也好，你一定要问这个问题：主，我这样做是不是连于神的福音的？是不是以神的福音为中心的？是不是让神的福音得以传扬出去的？若是，你就有一个健康的存在。求主啊，怜悯我们。
本篇信息全部结束。